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8年美国纽约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为全世界1000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是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遍照十方，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慈航普渡，共助世间极乐净土。卢军宏台长深入浅出诠释大乘佛教义理，不分昼夜，全年无休，弘法足迹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心系美国佛友，在殊胜的洛杉矶大法会之后，再次莅临纽约与大家结缘，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普照有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甘露遍洒，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渡有缘，也特别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寄献的鲜花。
亲情、友情、佛子情，天涯佛子若比邻。今日相逢唱佛情，法喜充满听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所有的嘉宾们、朋友们，还有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到纽约和大家结缘，法喜充满。纽约是一个繁荣多元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能够在纽约弘扬佛法，传承传统的中华文化，用慈悲来净化人类的心灵，通过学佛让家庭和谐，社会和睦，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离苦得乐，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宗旨和目的。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我们人要面临自然界的压力，也要面对自己心理的压力，所以产生了很多的痛苦。现在每年世界上的死亡人数是5800万人，每天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是158900人。很多人想不开，忧郁症、烦恼、恐惧症，很痛苦，已经成为社会的现象。全球有近4亿人得了精神方面的困扰的忧郁症，自然灾害不断地侵扰着我们。就在上周，台风迈克尔登陆美国，已经有6个人死亡，285人失踪。今年2月，美国爆发的大流感，一周就有4000人死亡。9月5号，从迪拜飞抵纽约的航班上，有100人出现咳嗽、发烧的症状，疑似传染流感。在今年的7月8号，印尼龙目岛多次地震，500人丧生。到了9月28号，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再次发生7.7级强烈地震，引发海啸，已经造成2091人死亡，600多人失踪，10000多人受伤。现代社会虽然经济文明高度发展，但是天灾人祸对人类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每天想不通，烦恼使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因为忧郁症自杀。在美国，忧郁症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每6个美国人里边就有1个是忧郁症的患者。同时，我们精神问题导致了肉体的疾病，所以很多科学家研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导致了癌症的复发。美国癌症协会 ACS 报告称，就在2018年，美国将有170余万新发癌症病例，死亡人数可能在61万左右。一个澳大利亚的男子叫 Peter，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前妻想要孩子的欲望，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前妻的室友叫 Katie， 多次用锤子击打他的头部致其死亡，企图将他的4个孩子占为己有。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人生像一只皮箱啊，需要的时候我们拎起，不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下，应该放的时候放不下，犹如拖着沉重的皮箱，无法摆脱沉重的包袱。人生的岁月有限，人生就像一列火车，当你上了火车之后，就没有起点站，没有回头，那是一辆单程列车。所以要学会认错、尊重、包容， 才能让别人来接受你。学佛人只有放下自我，才能在生活当中活得很自在。在中国广西，有一个77岁的唐某，他杀死了自己的老邻居，就是因为4年前这个邻居姓廖的曾经毒死了唐某的一只狗，他一直怀恨在心。我们现代人被5欲6尘所染，悲伤、烦恼、忧郁永远不知满足，所以我们每天沉浸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宽大的胸怀，接受有要承受无，一切随缘自在。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拥有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又失去了更多。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些感动伤害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的事情，像过眼云烟一样。所以要知足啊，要用感恩别人和珍惜别人的心，才能拥有你内心的法喜和平安呢。有人问师父，信佛是什么？信佛有用吗？师父告诉他说，你走过大桥吗？他说走过。桥上有栏杆吗？有。你过桥的时候有扶着栏杆走吗？没有扶。那么栏杆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当然有用，没有栏杆护着掉下去怎么办？但是你没有扶着扶手的栏杆呢。可是没有栏杆我会害怕的。师父告诉你们，人们信佛就是桥上的栏杆，拥有了信佛的保证，你的生活才会更加踏实，求菩萨保佑的日子比自己天天不知道过什么日子要好得多呀。只有把菩萨装在你的心中，你才消灭了灾难。离开了菩萨，你会害怕和空虚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理解。大家知道印光大师，他小的时候每年呢，在他们家乡呢，秋收过后，村里呢都要演大戏，然后呢酬谢神灵。由于呢印光大师人很小，年少的时候呢，他趁着戏还没有开演，他就拿了一个小椅子放到舞台的中央等待看戏。他自己还没有坐稳了，耳边传来粗暴的声音：啊，这椅子是谁放的？
我。
话音刚落，被来的人就抽了2个耳光，而且咣的一声把椅子扔得出去。孩子顿时头皮发麻，眼冒金星，回到家里忍着疼痛没敢告诉父母，怕父母爱子心切引起纠纷。从此这个孩子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长大成人之后赢得了众口称赞，成一个很有名的法师。有一天，当年欺负他的人迎面走来，满脸堆笑：啊，来来来，请法师到我们家来一坐。老法师笑嘻嘻地答应。印光大师一辈子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这个事情，直到后来为了教育一个被人冤枉生气的弟子，才重提旧事。大师跟他说：孩子，你不小了，你应该学学做人的道理。忍的这个字你没听说过吗？当年我好像是个弱者，可是弱也无妨啊，我的忍辱换来了家庭的和平。希望你学我的弱，不要将竞争二字奉若神明。 在佛法界，忍能养福，善能育德，忍辱是大船，可以渡过一切苦难，忍辱是良药，可以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忍耐的人他会越来越高。降伏自心，以忍辱为宝。佛陀说，五经得佛，诸天所宗，独步三界，忍力所至。也就是佛陀说了，我们做人天导师三界唯我独尊，都是因为多事修忍辱所致。所以大家听师父一句话，成大事的人必有大气，有大气的人必有大忍。忍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能量的积蓄，等到一定的时机，你就会用你的忍耐化解一切灾难，随机应变。这就是佛法界讲的随缘呐。我们人的身体有残缺不算苦，人性的残缺那才是真正的苦。不要作恶，不要害人。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都是心灵欠缺造成的。我们人的一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恨别人，因为恨别人之后会让自己产生报复心理，然后产生害人的念头，害别人就是给自己挖一个坑呢，最后你一定会把自己生生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有一个妇女给全家人每天要煎饼吃，她总是多煎一个饼放在窗台外边，留给饥饿的路人来拿。有一天一个驼背老乞丐来了，但是他每天都来取走薄饼。在离开的时候，这个老乞丐总是自言自语的嘴巴里说一句，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样日复一日，夫人对老乞丐越来越厌恶，因为薄饼全被他拿走了，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于是这个夫人有一天在薄饼里边下了毒，就在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犹豫了，最后将有毒的薄饼投到火里去烧掉，重新做了一张放到了窗台上。这个老乞丐还是跟过去一样啊，把薄饼拿走了，嘴巴里嘟嘟的那句口头禅。那天晚上，这位妇女的外地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告诉这位夫人说，妈妈，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我饿得昏倒在地，幸好有一个驼背老人路过，他好心地给了我一张薄饼。听了儿子的话，这个妇人脸色苍白，她现在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你的身边呐。我们人对别人看不惯，看不顺眼，经常会采取报复，怨气会让你越积越深的，仇恨它只会越积越多，自己也会陷入深深的怨恨当中不能自拔。就像夫妻吵架，你今天骂他一句，他恨你一次，你再骂他一遍，他又恨你一次，这就是造成了最后的离婚。所以看不到阳光，你就找不到快乐，使自己的余生就会在痛苦怨恨当中度过。学佛人在人间要重道德， 有九个不可以，有一种东西不可以利用的，那叫善良；有一种东西不可以欺骗别人的，那叫感情；有一种东西在我们人间不可愚弄的，那叫真诚；有一种东西不可缺少的，那叫友情；有一种东西它不可言传的，那叫谎言；还有一种东西不能去做的，那就叫背叛。有一天午饭之后，在英国伊敦中学读高中的这个年轻人，他带着三名同班同学溜到校外去玩了，结果忘了上课的时间了。等到他们回到了学校，才发现，哎呀，已经一个小时迟到了，错过了詹姆斯老师安排的一场重要的考试。这个小孩带着三个同学走到教室门口，对詹姆斯老师说：“老师，非常抱歉，我们不是故意迟到的，我们的车胎爆了，因而耽误了考试的时间。”说完之后，他朝身旁的三个同学使了一下眼色，那三个人纷纷帮腔说：“啊，是啊，轮胎爆掉了，老师对不起啊，我们补了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意识到会迟到。”“啊，不要担心，我的孩子们。”詹姆斯老师微笑地说：“我会让你们补考的。”然后老师让他们四个人在教室的四个角，东南西北，坐在那里分开，让他们补考。你们很幸运，孩子们，因为只有一道考题，而且非常简单。詹姆斯说，他们很高兴，觉得老师太好骗了。然后考题一出，他就傻眼了。考题的题目是：你的哪个轮胎爆了？这个人说，这是一道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考题，它虽然简单，但我却得了零分，他就是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呐。多年之后再提起此事，卡梅伦是这么说的：老师用一道很简单的考题让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那便是自作聪明。不诚实的人总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往往会来得非常之快，令人措手不及，懊悔不已呀。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要妄语，因为妄语，师父告诉你们，会使你们失去尊严和信誉，就是让别人会看不起你。不要打妄语，会使你增加智慧，心安理得。要拥有真诚自在安详的心，你才能一辈子平安吉祥，随缘安康啊。顺其自然，不去怨恨别人，不要发怒，不要过度，不强求。人活着不要悲观，因为我们还有明天。不要去嫉妒别人，因为别人自有别人的福。不要自责，不要妄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呀。所以学佛人在生活当中要变得越来越沉稳。师父希望你们跟着我学佛的人要有八种素质。不要随便显露你的情绪，不要逢人就诉说你的困难和遭遇，在征询别人的意见之前要好好的考虑成熟，不要 一有机会就不停地说你的不满，重要的决定应该先商量而后发布，讲话不要有任何的紧张，因为当别人看见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会让别人觉得你没有自信。自信是好事，但是也别忽略别人的想法。人无高低，对人对事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了礼貌啊。成文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过多的去评论，你一定会被自己伤害，会体现出你的浮夸。所以学博也是这样，不要功高我慢，才能正修实修啊。有一个妻子正在厨房炒菜，她的丈夫在一旁叨叨不停地说，哎，慢些，小心火大了，哎，赶快把菜翻过来啊，你怎么 还没有放油啊，那油放了太多了。他妻子非常生气地脱口而出，哎，我懂得怎么炒菜。那丈夫笑嘻嘻地说，啊，是，我知道你会烧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你坐在我的车旁不停地叨叨不休，让我朝左转朝右转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人要学会体谅别人，其实体谅别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帮着别人来想，你很快就能原谅别人，就能体谅别人了。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是回答听众朋友问题，有一个听众啊，请台长看儿子的身体和学习，台长指出他的孩子骨头不好，有软骨病，脑子有问题，分心，思想不集中，整天贪玩，记忆力不好，而且老师建议去读特殊的学校，有点智障。台长还说他的孩子是由于他爸爸业障造成的，他爸爸有杀业，对家庭不负责任。听众说，哎呀，完全正确，这是他爸爸非常爱钓鱼。请大家听一下这个最近的录音，谢谢大家。
台长，我想看一下我儿子，2009年，属牛的，我想看他那个身体还有学习。
啊，他脑子也不好哎。
哦。
他的身体主要是骨头啊，不是太好，就是腰啊，颈椎啊，这孩子你要当心，他有点软骨病的。
哦，是的，他经常有时候自己玩的玩的就摔倒了。
他身上有个小孩呀，就是你打胎的孩子。
哦，那我打胎的孩子还没超度走。
你不止一个了。
哦，是了是了，台长，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小孩，他学习，看看他的那个脑子怎么样。
我就第一个我跑上来不就跟你说脑子不好啊？
哦，刚才信号不好，不好意思，台长。
他有时候思想分心，思想不集中，整天贪玩。记忆力不好，
对对对，是
的，不行的，他不行，他现在其实像他这种情况，老师会建议他读那种特殊学校的，明白吗？
是的，是的。
啊，
台长你太重了。那会儿上一年级时候，那个校长就建议过，可是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学校。
很麻烦的，像这种孩子，实际上有一点点智障，我告诉你，
是了是了，
而且是他爸爸的原因造成的。他爸爸的业障，他爸爸过去有杀业。
对，他爸爸爱钓鱼。
你现在知道了。
你说的太准了。
他爸爸而且稀里糊涂的，不负责任的，你听得懂吗？对孩子也不负责任的，对你也不负责任，听不懂啊？
是了是了，太长，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种人，自己好好的还债吧，好好的念礼佛，好好的念小房子，听师父的话，没错，明白了吗？
师父，谢谢师父。
谢谢。 在清朝末年，上海闸北区有一家梨糕店，生意呢做得很大，门口啊挂着一个牌子叫天之道，三个字的大牌子牌匾。天之道的梨糕店呢，对面是一家姓余的水果店。梨糕店的发迹啊，没想到就是因为他对面的这家水果店。光绪八年，余家水果店从山东的莱阳运到上海闸北区50楼的梨子生梨了，因为路途遥远，梨皮被颠破，金雨一淋，运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开始烂了，不管怎么晒剥皮也卖不出去。对门有个小店，里面坐着夫妻两个人，正没有粮食吃，见余家扔了许多的烂的生梨，就捡来把皮削去，挖掉烂眼，一吃很甜，就把削好的梨剁成小块，一个铜钱卖5块，生意很兴旺。后来夫妻两个就到余家水果店，将所有的一楼一楼的烂梨子全部买回来，反正这个梨烂了也不值钱，余家乐得其所，一股脑的贱卖了，全部卖给他了。买的多了，这家夫妻就将梨削好放进了大缸，用糖腌起来，这样更好吃，一上市卖得更火了。后来夫妻两个到处去买那种烂的梨子，削去皮放进自己的锅里熬成梨汁，制成高汤。春天没有梨子吃的时候，人们都想吃梨糕糖，一下子就成了上海以南的南方的名产。第二年，朝廷钦差大臣到上海闸北区去出巡，买了梨糕糖一吃，哇，又酸又甜，很好吃啊，他就将梨糕糖带到了北京，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那个时候正在咳嗽，吃后觉得哎呀，味道真好，没吃几天咳嗽也好了，更传旨叫夫妻两个进贡梨糕糖。这一下夫妻两人生意做大了，正式开了梨糕店。于是余家水果店的老板暗自打探，终于知道了，哦，这些梨糕糖是烂梨子制成的，哎呀，就是我卖给他的。又眼红又嫉妒，但是呢又怕得罪皇上，就在夜里啊偷偷写了一张纸，上面去讽刺他，天之道三个字贴到了夫妻俩的梨糕店的大门上。第二天，这夫妻俩把门子一开，天之道三个字愣了一会儿，就知道有人嫉妒捣乱了。男老板哈哈大笑说，呵呵，我正想起个号呢，字号今天有人写字号送到门口，真是好极了。我家里店里呢，这个梨糕糖连皇上都吃过了，他是当今的太子，那么叫天之道，我就用这三个字当招牌。他把招牌写得很大，天之道，来的人一问，哎呦，知道皇上太后都爱吃梨糕糖啊，哎呀，这生意就更好了。余家水果店老板骂人不成，反而被人家买卖更加兴旺，字也被人家利用了，就更生气。他又在梨糕店墙上偷偷的晚上没人的时候画了一个大乌龟，把头啊缩进的肚子里，上面写着不知羞耻。第二天，梨糕糖的 夫妻俩一看又是一愣，接着同声说，哎，咱们就用乌龟当商标，梨膏汤能止咳，延年益寿，乌龟也是长寿的嘛。从此这个商标就成了上海的驰名商标。这里有很多上海来的朋友吧，你们知道不知道上海梨膏汤啊？知道吧？吃过吗？长寿了，所以活到现在。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智慧？能够忍辱，继续精进，能把人间每一次的挫折和别人对你的嫉妒，你把它当成机遇，趋凶避劫。那个即使别人把你踩在脚下，你也要相信菩萨会保佑你。忍辱才能负重，负重才有愿力，有愿力才会有行动，这就是佛法界讲的信愿行啊。